皇子胤禛一行押送着50,000担粮食，由打扬州直奔桐城。因为这一路上都是灾区，到处是灾民，所以胤禛只好一路走一路赈济。等进入淮安境内啊，这粮食大约已经分出去2000多担了，眼看就要走出沙滩了。这天晚上他们露宿在沙滩上，高福正在指挥着下人忙着烧火做饭呢。广袤无垠的天穹，一层层粉红莲瓣似的晚霞在袅袅的炊烟中渐渐暗淡下来了，篝火舔着黑红的焰儿，吊锅里煮着的酱肘子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。那条叫卢卢的狗依偎在狗的怀里，馋得伸着舌头直流哈喇子。胤禛见大家繁繁而坐却默不言声，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在场的缘故。他看了看三个孩子，突然问道：哎，孩子们，你们怎么也这么闷坐着？哎，你们想不想听故事啊？三个孩子一听说要讲故事，顿时欢呼雀跃起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们听故事喽，听故事喽。坎儿急忙说：四爷，你就讲个孙行者取经的故事吧，我爱听。狗却白了他一眼：嗨，坎儿，你就知道听什么孙行者，那都听俗了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还不如讲鬼呢，鬼最有意思了，我爱听鬼的故事。翠儿一听就把耳朵给堵上了：哎呀，不嘛，不讲鬼，你们是馋死鬼，鬼难缠，可是我害怕鬼，我不要听鬼的故事。胤禛淡淡一笑：好，今儿个呀，咱们不说鬼神，我这个人呢信佛，没有坎儿的胆量亵渎天地，我就讲个真事吧。说着他用火棍子拨了一下火，好像是在使自己镇定下来，这才开始说：也记不清是哪个朝代了，有个皇帝呀，生了20多个儿子。翠儿一听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：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怎么生了这么多的儿子啊？坎儿急忙拽了他一下：嗨，翠儿，别打岔，你真是少见多怪，你没听了说书先生说过吗？有的王爷他生100多个儿子呢。胤禛点了点头说：是啊，其中这里边有个儿子生性最胆小最仁慈，地上的蚂蚁他舍不得踩死，看见一个蝈蝈也能把他吓得往后缩，在皇宫里捉到耗子他也不愿意弄死，怕把小耗子弄死了，老耗子会伤心的没法活。听他说的有趣儿，几个孩子都咧嘴笑了，戴铎和高福却对视一眼没言声。只听胤禛又接着说：你们知道既然是龙子凤孙，那就要帮皇帝做事管天下，好人要赏，恶人要杀要罚，这种性格那怎么能成呢？况且这群儿子从小长在皇宫里，没见过世面，也不知道民间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。老皇帝想想，就叫儿子们都出去办差事，这个儿子呢就分到淮安来视察黄河和淮河。当朝皇子坐镇淮安，那下头的官们自然都来巴结迎奉，上到节度使，下到州县官，整天是围着一大群巴结。这皇子呢自己办事也认真，眼见办事顺手，下头的人见自己像亲爹娘似的这么听话这么忠心，皇子觉得本事大了不少，禀了皇帝说这儿的官都是朝廷栋梁，皇帝自然也高兴了。却不料那一年 黄河发了大水。哎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洋道吗？黄河上游啊，有个青铜峡，大禹治水的时候呢，在那儿立了个铁旗杆，上头刻了分寸，青铜峡水涨一寸，下游水涨一尺。那么怎么才能叫下游知道青铜峡的水势呢？也不知道是谁呀，想了这么个办法，把这青铜峡的水势写在竹签子上，然后呢把羊蹄吹胀了，找那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绑在身上，顺河往下飘，叫下头的人知道了好预备着防洪护堤，这就叫洋道。这一年呢，上边飘下来的洋道青铜峡水涨三尺，狗一听就吓了一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那四爷，那咱们这儿就得涨三丈啊，那淮安城就得淹没了。对，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就是淹没过一回。胤禛用力的点了点头，说的对呀，那一年下游也下雨，已经连阴了半个多月了，这一天雨下得格外大，好像老天漏了似的，一直往下倒水。皇子就命令衙门中的官员呐，预备了一条船，他只带了一个长随到城西，想看看这河堤到底有没有指望保得住。天上的云厚极了，正晌午时分，黑得像锅底的天上吊着墨线一样的龙尾一缕缕摇摆着，云缝里闪着电，有紫色的，有金黄色的，还有的像火球一上一下跳着炸开，那雷一阵紧似一阵，震得城楼都直打颤。听到这儿，翠儿不由打了个冷战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您还说这位皇子爷胆小呢，还这是龙发怒还不快逃。胤禛的脸色多少有点苍白，只听他又接着说，哈哈，我还说过他心地仁慈嘛，当时他喃喃的祷告上天，请免去这一城大劫。他的长随眼见黄河水崩卷了大堤，五尺多高的浪头轰鸣着排山倒海般涌来，不由惊叫一声，主子快走，回衙门上船。说完也不管这位皇子答应不答应，托起皇子上马就跑。就听满城的筛锣声啊，大水漫了南城门喽，快跑哦。接着就听南边轰的一声，城墙倒了，洪水灌进了城里，到处都是人哭狗叫声啊，房屋倒塌卷起的尘埃在大雨中漫起冲天黄雾，街上霎时间已经是四尺多深的水了，连马也跑不动了，雷声雨声河涛声，一栋接一栋的房子倒塌声混成一片，天色黑暗如夜，雨水又迷了眼睛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清，天地都搅成了一团了。主仆二人只好翻身下马，趟着齐胸深的水总算是回到了衙门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只要上了船就不怕了。可谁知道一进门，两个人都惊呆了，原来拴在仪门上的大官船早已是无影无踪了。这些个平常满口忠君爱民的士大夫，那些个官员们早已解开缆绳跳上船逃之夭夭了，连主子都不管了。满院子的水哗哗的淌着，空落落没一个人呢。他们抓了个飘在水上的梯子想上房顶，忽然那个仆人想起来了，千压房前有个种睡莲的大鱼缸，他赶紧去把这鱼缸啊从水里弄出来，倒空了，抱着皇子放声大哭啊，主子
上房只能顶一时啊。
哼，这些个没天理的黑心贼未必想着来接咱们。
好主子，你就坐这缸里吧，我扒着缸沿咱们顺水漂。老天爷在上头呢，就看咱们的命了。
听到这儿，戴铎不由悚然动容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高福曾经给他讲过，说康熙43年他与胤禛死里逃生的事儿，只是没有胤禛说的这么详细。高福此刻已经听得眼睛发直，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那可怕的生死劫难之中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叹了口气说，唉，主子这会儿怎么又说起这故事来了，怪瘆人的，后头的就别讲了吧。坎儿他们听着正入神呢，一听高福不让讲了，瞪了他一眼说，你怎么回事，你这人正说到节骨眼上，你怎么不让讲了呢？我爱听，我妈爱听。狗也说，嘿，你这人真是的，岳王爷不是也坐水缸逃过命吗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翠儿仿佛还沉浸在故事里，闪着忽灵灵的大眼睛问，爷，那个太子爷后来逃出去了没有啊？胤禛苦笑了一下，
孩子，他不是太子，只是个皇子。哼，要是太子啊，那些个混账官员就不敢私自逃命。他们在水里漂了2天2夜呀，倒是没饿着，河里漂着能吃的东西不少，什么南瓜、柿子、茄子，什么都有，偶尔呢也能挑下来个馒头、窝头什么的。只是皇子坐在缸里晕的不知道东南西北，吃点东西就吐，那个仆人呢趴着缸沿累得精疲力尽，几次打盹都松开手了，都是皇子把他硬给拉回来了。2天以后啊，这缸终于飘到了岸边，俩人一上来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顿时天旋地转，就都晕倒在沙滩上了。等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那皇子睁开眼睛，只见床前一张破桌子，上头点着一盏煤油灯，呼呼扇扇的，一个老汉坐在凳子上在那抽烟呢，还有个17、18岁的姑娘捧着一碗姜汤呆呆的看着自己。皇子动了一下嘴唇，刚想说什么，那个女孩子惊喜的喊了一声，哎呀，爹，他醒了。接着就见那仆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一个劲儿的磕头啊，老人家，多谢你们，多谢你们救了我们呐、啊！我们爷必定要报你的大恩的。他看了皇子一眼，没敢说出他们的真实身份。皇子欠身坐起来说：“啊，老人家，我叫王孙龙，请教老人家贵姓？你们这么厚道，老天必定会保佑你们的。”老汉满脸皱纹，叹息一声说，嗨，我们算什么贵姓啊，我们姓黑，是岳户家籍，祖上造孽儿孙赎啊，如今积德呢也是为自己，救你的是我的二女儿，叫小福，她去借米还没回来，这是我的大女儿小鹿。说完又叹息一声，不言声起身出去了。小鹿忙着把窝头拿来说，哎呀，如今四面是水，既没有盐也没有菜的，我妹妹去借米啊未必就能借得来呢，你们就将就着吃点吧。嗨，爹也是的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
就吓成那样了。
皇子精神好了点，灯下打量着小鹿，他的容貌虽然算不上绝色，却也透着恬静俏丽，说话也非常爽朗，不禁问他：
哦，你爸爸他怕什么呢？
小鹿端了一碗野菜汤，一边招呼皇子主仆吃着，一边说：
嗨，我也不瞒你们，我们家祖上啊是在前明永乐爷靖难起兵的时候坏的事儿，后来就改姓了黑，成了贱民。朝廷有旨意，世世代代只许在族里卖唱，当吹鼓手、戏子、扎纸人、纸马，当挽歌郎、媒婆、稳婆，帮人家婚丧嫁娶。如今一代一代相传，已经300多年了。这300年里头，一代一代的，一共出了94个杰妇，还有2个烈女，一个替父亲吃官司，刘佩死到黑龙江了，一个呢没过门死了男人，他自己也寻了自尽。5年前，一个什么太尊爷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又查了族谱，说难得这样的贱籍没有卖身的，还出劫妇，可惜就是不够100个。说要是满了100个呀，他就要拜本上奏，为全族脱籍，知乎者也的，说了一大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族里啊定了死规矩，劫掠女子不满100个，谁家要是在这上头出了事儿……说到这儿，他忽然脸一红， 哎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和你们说这些干什么呢？
皇子当时笑着说：嗨，是你自己要说的吗？小鹿听了，拿了个窝头就出去了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他又进来了，端着一瓢米，还拿着鸡蛋大小的一块盐巴，不言声在案板上盐碎了，捏了一点，放在皇子的碗里，把米放在锅台上，怯生生的看了皇子一眼，掰了半个窝头，蹲到灶下，一边小口的吃着，一边烧火。皇子笑着说：哎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你别生气，刚才呀，是我的不是。可不知为什么，他没答话，只是疑惑的看了皇子一眼，忽然抿嘴一笑，又低头烧火。这皇子正奇怪呢，哎，门外又进了一个小鹿，手里拿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萝卜，利落的切着，一边切一边笑着说：呵呵，你们呐，真算是有福气呢，我打量我妹妹借不来米呢，还没想到还真借来了。你们不知道，我妹妹虽然不爱说话，但是她人缘好着呢。众人这才明白，感情前后进来的不是一个人。坎儿听到这儿笑着说：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一对孪生姐妹。戴铎从来还没见过胤禛有兴致给下人讲这么多话。说实在的，这些个话要是传出去，叫别的阿哥知道了，那对他四爷是没有半点好处。正好呢，他见锅里的肉煮熟了，一边用筷子捞出来，先切了一块捧给胤禛，正想岔开话题呢，谁知道坎儿在一旁笑眯眯的说：四爷，下边的您不用讲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胤禛奇怪的看了看他：
哦，你个小猢狲，伶俐的也太过头了吧，我还没讲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了呢？你知道的什么呢？
坎儿一边笑嘻嘻的啃着肉，又撕着喂炉炉，一边眯着眼睛笑着说：
嗨，四爷，不瞒您说，像您讲的这种故事啊，我们在茶馆里听那说书先生说的多了。
嗯，只不过呢，还您讲的比他们讲的还要细致一些呢。
嗯，公子落难，小姐相救，还您呢改成了皇子落难，
民女相救，下头的肯定是皇子爷瞧上了小福小禄，族里人呢不依，把皇子整得七死八活的，皇子爷跑出去了，发兵来到这个地方，把那两个娘们儿给救出来了，后来就收他们做了老婆，然后回到北京城，把那些坐船逃跑了的马屁精、龌龊官儿一个一个的砍瓜切菜般弄掉他们的吃饭家伙。四爷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胤禛愣怔了一下，他忽然觉得今天晚上自己有些失态了，当着这些人想这些事儿干什么呢？他咬着细白的牙齿笑了笑，没再言声，拨着火沉思着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，哎，机遇的太久了，随便说说而已，何必一定要问到底呢？哎呀，四爷您也真是的，那您说了个半截故事，那今天晚上我们还能睡得着吗？胤禛笑着说，哈哈，小鬼头，你们呐只猜对了一小半，那皇子呢只是和小鹿相好了，倒也没人知道，水退了之后，皇子憋了一肚子的气回到北京，要拿问那帮子龌龊官，哼，却不料一查问，老天爷照应啊，叫那只船呐卷到漩涡里了，一个活的也没留下。翠儿一直在旁边静静的听着，听到这儿，他忽闪着大眼睛盯着胤禛问，四爷，这就讲完了，那小福和小鹿呢，后来怎么样了？胤禛深深的低下了头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哎，小福小鹿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，我编这个故事啊，只是想说世上的事儿啊和说书先生说的并不是一回事儿。你们要真的想知道啊，等我编好了再给你们讲。几个孩子眨巴着眼睛，看那意思啊还想往下问，戴铎在一旁说，嗨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几个小鬼头啊就别刨根问底的了，今儿天不早了，四爷也累了，明天还得赶路呢，都早点歇着吧。说完就张罗着替胤禛往沙滩上铺毡垫，狗坎儿一看也没法子，只好悻悻的去收拾自己的行装。但是这天夜里胤禛失眠了，他躺在毡垫上看着墨蓝色的天空和繁星，一个劲儿的出神，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